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9号，公元2016年10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捷克国会与两院数十名议员座谈，捷克内阁成员会见达赖喇嘛，总统又或触怒中共。西藏甘德县一藏人政治犯获释，身体状况堪忧。西藏杂多县地震，一藏人妇女罹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捷克国会，同参众两院的40余名议员座谈，详细内容请听导演的报道。
今天10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捷克国会，会见了参众两院的40余名议员。
Because the people hold with great expectation, you also have great respect.
根据尊者随行人员公布的视频片段，尊者在会面中向在场议员们表示，大家都是由充满期待的民众投票选举才进入国会，所以都肩负着极大的责任。午后，尊者前往布拉格市的卢奎纳宫，以世俗伦理为主题发表了演说。昨天10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前往捷克文化部，同部长丹尼尔·赫尔曼与国会议员见面。之后，尊者出席了2000论坛基金会的年度活动，在以宗教悖论为主题的研讨中，阐释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据达赖喇嘛官网归纳的演说内容，尊者主要介绍了对世俗一词的不同解读，强调自己更认同古印度的理解方式，即对所有宗教及无信仰者都要无偏见的尊重以待，而世俗伦理就是能够帮助不同背景的人认识相同的内在价值的途径。达赖喇嘛尊者重申，人类所面对经历的分歧、战争与杀戮，都是因为太过于关注信仰、种族、国籍与经济状况等等次要的区别，而忽视了最重要的相同点，大家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人类。在当下，气候变化与全球经济动荡等，都更加确定了世界相互依靠及配合的必要性。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还出席了2000论坛的闭幕研讨，主题为世界与当下挑战。达赖喇嘛尊者鼓励各方用更加宽广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样必然会有不同收获，而且往往会展现出一件事物的积极面。明天尊者将前往此次欧洲五国行程的最后一站意大利，展开参访与弘法行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近日与捷克内阁文化部长、参众议院的副议长以及数十名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交流，捷克总统、总理以及国会议长为避免触怒中共，随即发表声明，指这并不代表捷克改变对华立场，借此与文化部长划清界限。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昨天10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与捷克文化部长丹尼尔·赫尔曼以及部分国会两院的议员交流，针对世俗伦理交换意见。尊者提到人类根性为善后指出，在70亿的人口中，没有人能够远离烦恼， 最好的方式是去培养对别人的包容心。而后，文化部长赫尔曼还与尊者一同参加了2000论坛基金会的研讨活动。此次有内阁部长会见被中共称为分裂分子的达赖喇嘛尊者，引发捷克总统在内四名高层的担忧，认为这将影响捷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与总理及两位国会议长罕见联合发表声明，称欧盟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性，更提到部分捷克政治人物的私人会面并不反映捷克政府的立场。如果有人这么认为的话，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藏联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欧朱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捷克共和国文化部长以及国会两院的部分成员与达赖喇嘛见面，是受到文化部长的邀请。至于捷克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总统已经发出声明强调未变。文化部长他完全有会见到访宗教领袖的自由。与尊者的会面不是为了造成捷克与中国人民间的隔阂，而是推动各界对和平慈悲的认识了解。数日来，随尊者一同参访斯洛伐克与捷克等国的欧洲多杰指出，中共对尊者的打压并没有减少民间对于达赖喇嘛的尊敬程度。中共政府总是怀着无止境的猜疑忌讳，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污蔑诋毁，在尊者出访各国时进行抗议，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所以对中共的反应与捷克官方的声明都不觉得有必要惊奇，重要的是看捷克大众对达赖喇嘛展现出来的尊重程度。目前中共官方还未就此做出任何回应。而据法新社消息指出，中国前十大民营企业之一的中国华信近期在数间捷克企业中注入了近10亿欧元的投资，这被指就是总统急于向中共澄清未改变对华政策的原因。此外，数天前达赖喇嘛尊者与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的会面引发中共官方强烈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斯洛伐克总统和达赖喇嘛的会面，此举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也严重破坏了中斯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将做出相应反应。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德县藏人桑扎在被中共监狱中关押近2年后近日获释，目前身体健康状况不佳。2014年12月15号，西藏安多国洛甘德县江千乡恰曲纳河村举行两委换届选举，藏人桑扎高票当选村领导，但是这一结果却遭到中共以桑扎有前科为由而反驳，当局并出动约40名武警威胁恫吓藏人，强迫大家违心选择由当局指定的人选为村领导。事发第二天，恰曲纳河村的70位民众前去国洛州府所在的巴马县上访请愿，却被遭捕，并在关押期间遭到毒打，被捕民众之后陆续获释，但是藏人桑扎与丹巴甲却遭判刑，其中桑扎被判处1年3个月有期徒刑，关押在西宁附近的一所监狱中。近日，据自由亚洲电台藏文部引述境内消息指出，10月18号，藏人桑扎获释，目前已经返回家乡。报道指出，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折磨在桑扎身上留下疤痕，身体健康状况 也因此而出现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扎多县近日发生强度为 6.2 级地震，中共官媒报道指一名藏人妇女在紧急撤离时摔倒身亡。本月17号下午3点多钟，西藏康区杰古多扎多县境内发生强度为 6.2 级地震，另有报道指强度为 6.4 级，震源深度9公里，震中在多家村。中共官媒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当地部分房屋出现裂痕，民众已经撤出房屋，住进救灾帐篷。另有消息指出，地震发生时，扎多县一位名叫尼玛卓玛的藏人妇女在紧急撤离时摔倒，被发现后送至人民医院，稍后被院方宣布不治身亡。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宇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陆传林宝川图藏的奏读则显示，战队的黄金闪闪夺魄，宝川塑造了一个威胁中国的英国妖魔。图藏是迫使西藏履行满清与妖魔的签约。实际上，在满清分而治之的帝国政治中，直到那时，汉人都还不能经营西藏事务，驻藏大臣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负责川边藏务的成都将军也是满臣。陆传林抓住了驻藏大臣新旧换任的空档期，也抓住了清廷图财图藏的心理，营造外敌威胁国家安全的借口，取得了朝廷授权，成为染指涉藏事务的首个汉人地方大员。1896年，13世达赖喇嘛亲政的第二年，也是陆传林出任川都的第二年，光绪谕令新疆和田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亚洲各属矿产迭具给侍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采，业经谕令陆传林设法举办。陆传林刑讯攻入了地产五金的战队，杀敌超过箱底之数，并迫不及待地奏请架设新兴事务电线，计划先从成都架到达哲多，再接展入藏。资金早看上了，川本有款10万，存盛宣怀处可拨用。由于规划电线贯穿德格全境，为防止德格王反对，陆传林又以改土归流为名，迫不及待地派人诱捕了德格王全家，押解四川。德格王父母死在狱中，川都申请对德格改土归流的奏折本应有满臣成都将军的签名，但因成都将军恭授反对，陆传林竟避开恭授，在奏折上冒签虚衔。这次宝川图藏很快引发了康区局势动荡，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干涉，帝国朝廷担心操之过急的扩张会导致西藏倒向英俄，以宝川固要、宝藏油要为由，终止了收毡行动以及陆的其他改土归流计划，并撤换了川都陆传林，命恭授继任。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津潘多主持的，明天通贤再会，再谢的礼。